我们今天交换耳机来录好不好？
可以啊，
看看看。哦，原来你在那里听到我的声音是这样子的哦。
欸，其实我这一个用的不习惯。
然后我来，
不，我去拿另外一个。
为什么？
因为
太小了。
对，我不喜欢用小的。
OK， 你去换，我要用这个。好啦，今天是几号啊？哦，5月13号。
算发生两件大事吧，一个就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忽然收到了
哔哔哔，
就跟大家讲说，他应该在高雄的一个发电厂，
嗯，
然后全场跳机，然后开始安住这边，就发现，哎，怎么有一半的电没有了？在回家的路上，这边走，
对，就是边走路，然后灯慢慢的关掉那种感觉。
视野没有那么戏剧，对啊。然后 anyway 就到家的时候，
嗯，
先问一楼的那些刚出来的，哎，那，啊，电梯还没有？乌啦，立起啊！然后一进去，打到了我们家楼层，一出来，隔没多久，砰！
嗯，
然后我就跟我爸看了一下，还好，
好可怕啊！如果停电在电梯里面，我没有这种经验，我也不想要有这种经验。
我只有遇过一次，是真的在电梯里面，电梯停住，它忽然掉下去一点点。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哦，
真的是。可是那时候被我爸笑，
啊，
因为脚忽然软了一下，他说：“哦，男孩子哦，哦，
好烦，
真靠
爸爸好烦。
”对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目前现在疫情真的是在本土上越来越严重了。当然，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可能已经两周后了。那我们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疫情是已经受到控制，不要再升级更严重的一个状况了。
的确是，像我现在戴着口罩在录音，
嗯，你自己不要感冒了，还在那边。
因为我现在喉咙有一点点痛。
对，刚刚还马上的帮他量一下额温，36.3 ，OK，
嗯，还好。
对啊，
就是因为我记得，其实像好几次啊，磐石舰队啊，布桃群聚那些，嗯，其实都一波一波的，可是好像后来就是这样就没了，然后一直到这一次诺富特又好像又给人家那种就是一波的感觉，但这一波好像来的有点长。
嗯，而且他真的蛮厉害啊，散布到不同的地方去。
嗯
嗯，狮子会赞。
好酸哦。好酸哦。啊，算了，反正就是大家感觉台湾就是太安逸了，然后有时候安逸到对于这种防疫的观念就会比较松散一点。
没错，在路上
但还是要注意。
对啊，在路上真的看到好多人就真的不会戴口罩，嗯，即便是现在，像今天也去大卖场看到好多人在大卖场里面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嗯，
然后有些人鼻子也还是露出在口罩外面，
啊，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蛮不应该的，
就用一种侥幸的心态啦。我当然相信谁都有谁的赖啊，哈。致命的错误，第一集的错误啊，没事。
之前的谁的手机一直在叫，我都没有意见了，还很努力帮你剪掉啊。
好，没关系，这不用剪。对了，反正呢就是这样子，疫情还没有过，嗯，
对啊，还是请大家多多戴口罩，然后保持社交距离，尽量不要去的公共场所，嗯，就尽量不要参加，不要去逛逛，留在家里，大家先稍微在家里休息一下。
嗯，
让这一波疫情过去。当然停电在家里闷着其实真的蛮辛苦的。好，就是大家就先担待一下。 嗯，都为大家好。
那在这边许一个小愿望，是快点下雨吧，我觉得就好久没有下雨了。
对啊，又闷又热，然后又缺水，
然后又戴口罩。
真的。但夏天要到了，的确会越来越难受啦。
嗯，
也希望大家多忍耐一点。
嗯，
那这边的话，其实在两个月以前，我们在 Sun On 的 Sun Club 活动其实有做了一集，就那个时候瓶子他刚做完了动物之家的志工回来。那在那集之后，其实我也就跟自己算是许愿吧，就说那我也要去报，因为这件事情我也想了很久。那就在上周，我也就终于去参加了第一次的动物之家的志工，还蛮开心的啦，就是有这样一个动力跟一个契机，所以就会切入到今天的主题。上次是瓶子小腾腾的动物之家的分享，那今天就是安叔小腾腾的咯。
没错，
那大家不一定会参加到上次的那个 Sun Club 的活动。
嗯，
你为什么会去做动物志工？要不要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啊？
好啊， 可是我不想好啦。
干嘛傲娇啊？
没有啦，就是啊，嗯，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契机，或者是刚好生命中发生一些事情，让你改变的想法。那我的话，就刚好那段时间家中的狗狗过世的，所以呢，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想说我要去动物之家照顾那些狗狗啊，或者是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可是一直就是没有一个动力让我去。一直到我家狗狗过世之后呢，又听到朋友讲到了这个机会，所以我才开始行动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当志工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说自己是志工，欸，我觉得我只去过一次，那根本就不算志工，我只能说我是去体验的。
嗯哼哼，
我觉得还不够格说自己是志工。
嗯，真的是体验，因为我自己去了之后也有一种，欸，我离真正的志工好远，然后去参与的时段好短。
嗯，
你真正能够为，不管是为那些动物或者是为这个现象付出的努力，真的几乎等于没有。欸，
对，
就是蜻蜓点水的过去了。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有一些收获啦。你当下你紧不紧张啊？去牵狗狗的时候，
我是兴奋。欸，怎么回事？
兴奋。
我是兴奋。欸，因为就有点，你知道，就是很多只狗狗今天跟你配对的到底是哪一只呢？嗯哼哼，那你就很想知道跟你一起的你的 partner 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狗狗。
嗯哼哼，
所以我是兴奋这个。
我也是兴奋，但那个兴奋偏紧张居多。我当下就想说，欸，这其实很像约会的盲配或者是抽钥匙。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是你到底会遇到怎样的人你完全不知道，开门的时候才知道。
对，
而且他开门，因为我
都得冲出来。
对。不管是我几乎都是用冲的，但是他可能冲出来之后会忽然变害羞。但是出来就这样子跑出来，这样子。然后我两只都排在超后面，所以就看到大家这样一只一只牵，一只一只牵，然后就会发出哇的那种声音在我前面。我就到底是在哇什么，到底在哇什么
哇。
可是啊，我觉得我当下其实是有唤起我某一个回忆，然后导致我心情更忐忑，是因为其实我在进他们叫宿舍嘛，我往那边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味道，我上次闻到的时候是
在大陆，对不对？
不是大陆的时候，其实下面没什么味道，它是一个通风的一个地方。而是我在前几年去看我替代役的那只狗狗最后一面的时候，进到动物医院，然后当下所闻到的味道就是相同的味道，因为动物医院那边也收容了非常多狗狗跟猫猫这样子。所以我也是在整个志工之后回来的路上，我才想到，哦，为什么那个时候心跳那么快。是因为我当时去找小黑去看他最后一眼的时候，我也是抱着很忐忑的心情，即便我已经知道他走了。对啊，因为那一次的状况是我们的替代役的主任用 LINE 来跟我讲说，欸，小黑他前几天跟其他狗打架，然后状况不好，送去动物医院说他有心丝虫，说时间不多，然后拍了一个他在医院里面很虚弱的影片给我。那当下我就买了隔天的一早的车票，想说看可不可以冲去找他，就看他最后一眼，因为我们替代役跟这只小黑的感情真的蛮深厚的。对啊，那很不幸的是在隔天早上主任就跟我讲说，欸，不用来了，小黑已经走了。但我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下去看他。那进到那一间兽医诊所的时候，就先扑鼻而来就是这个味道。那所以导致我后面整个画面什么的就从我在潜意识里面浮出来。那当下蛮难过，但很幸运的是这次动物之家出来都是活蹦蹦的狗狗。对啊，所以可能心情是这样，但是有帮我洗掉一些印象吧，所以也蛮感谢这一次的活动啦。那你还记得当时所照顾到狗狗的名字吗？
一个叫荷包蛋，一个叫芝麻。
欸，都是芝麻，好可爱，
好可爱吧。荷包蛋真的是蛮可爱的，
真的。
嗯，
还记得他们的样貌吗？
记得。荷包蛋它就是两只眼睛，然后左边有一块是黑色的，就像蛋黄这样子，然后它整只是白色的。对，就很可爱。
好像贱狗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
贱狗很可爱啊。贱狗怎么不好啊？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人家是梗。然后它不是梗，然后它的那个斑点是有点 黑灰黑灰那种。对，没错，那还是偏害羞跟紧张的狗狗。
嗯，那芝麻呢？
芝麻是又比荷包蛋更害羞一点，而且它又比较老。
哦，所以你两只都是害羞的狗狗。
对，所以两只都不太像你那个要跑来跑去。
我的话，第一只叫宝英，
嗯，
那它是一只害羞的狗狗，
嗯，
那也待了蛮久的，那它整个过程都还 OK，
嗯，
是一只虎斑的米克斯，
嗯，
另外一只叫做琥珀。被送来的时候就小脑有点受伤，所以他在静置的时候是会打转的。
嗯，
那领到他之后，所有志工都超开心啊！哦，是琥珀，是琥珀，哎，快带他跑，带他跑，带他跑，他的状况会缓解哦。然后身为一个一日志工，就想，哦，好，他们说的是，所以
一直跑，一直跑。
我跟琥珀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直跑，一直跑，因为他们在。讲解的时候就讲，哦，你们来这边啊，如果遇到琥珀狗狗，嗯，你们就要感谢我们，就可以不用去 Virgin 了啦。啊，我们今天运动量绝对会够的。
是不是那个男生讲的？
那个小胖
啊，对
对对对对对对，
好像他会讲的话。
没错没错，然后真的是跑全场，所有的其他的志工就看着我那边，跑过去，然后路上还要闪其他狗，因为他有跟大家宣导说，
嗯，
狗跟狗的距离不要太近。啊，怕就是大家对他们不熟悉，然后他们彼此可能也不熟悉，就会打架互咬。
嗯，
那很幸运的是，我们这一场两次两批狗狗跟人都没有任何人受伤。
嗯，
对啊，就还蛮幸运的，因为他说不常见啦，可能，嗯，
你说不常，你说没有受伤是不常见的吗？
对对对对，还是他只在鼓励我们？
我觉得在鼓励，因为我们那一场也是啊，
哦，
就是 peace 这样。
了解，这一切都话术。对啊，但是没关系啊，就是其实没受伤，没受伤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好事啊。
嗯，
对，然后你会觉得说，从这些被收容的狗狗，
嗯，
从他们身上有感受到什么吗？
感受到，我觉得孤独吗？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大群体里面，不过他们都是一个很单独的。各自都独立出来，不会，可能是我没有看到
狗舍的里面状况吗？
对，可能我没有看到有一对朋友关系的那种狗狗，比较亲密的狗狗的状态，我没有，我看到的都是彼此都不熟悉，
嗯，哼哼，
甚至有时候会以为对方要攻击他，因为里面的狗狗蛮多是之前好像有发生过跟其他狗狗的冲突而导致受伤或者是不好的经历然后进来的。
嗯，
对，所以我感受偏多的是他们都很没有安全感，
嗯，
都不信任别人。
我也有这种感觉，嗯，可是我跟你不一样，所以我有遇到三只真的超可爱，
嗯，
他们真的是朋友，而且四公们也都知道朋友，
好可爱。
然后三只都很害羞，所以他们就有一只，他先被牵进来，
嗯，
然后就跑到了某一处，然后会先练起来嘛，对不对？之后另外两只就看到他就蹦蹦蹦蹦蹦，然后就跑到旁边，而且三只都一起黏在一起，所以就是，嗯，这样讲几个人形蜈蚣。
狗型蜈蚣，
狗型蜈蚣，对，然后就头屁股头屁股头屁股这样子，超可爱
的，真
的，哦，嗯，而且我们那天很闷很热，所以就看到三个人在那边对前面那个屁股，嗯，
好可爱，是中型犬吗？
嗯，中型犬，然后就变黑中黑，可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跟其他的来的志工互动，
嗯，
然后我也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啊，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真的很蛮认真去在跟我所，嗯，带到的狗狗去做互动，
嗯，
对啊，所以有舍有得啦。我真的太专心了，我觉得我太专心做志工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跟新朋友去，结果跟我新朋友完全没有对话到。
对啊，刚刚听你大概讲了一下。
对啊，因为没办法，他们就是刚刚有讲，嗯，狗跟狗之间的熟识度，我们人不清楚，尤其是我们这些第一次来的志工，所以人跟人之间，跟狗之间都要保持距离。
嗯，这也是我到那边之后才知道的一个观念。
我也是到那边才知道，因为想，狗应该玩在一起，没有，他们真的没有玩的意思。
啊，而且也是他行前会先说明一些注意的事项，嗯，然后我也是很久违的在听完他的注意事项之后会感到害怕的，因为其实一般我对狗都是不会害怕接近他们，而且我都蛮主动的。
嗯，哼哼，
但讲完之后我才 会觉得说是不是一开始不能跟他们靠太近、
嗯、
第一个是怕吓到他们，第二个是怕他因为我被我吓到所以攻击我。
嗯，对，会怕受伤。我当下其实也有一点这种感觉、
嗯、
可是
他讲得很严重。
对对 对, 对还有放影片吧。可是我自己是在可能也是因为第一只是牵到比较害羞的狗、
嗯、
而不是很活跃的、
嗯、
对啊，所以稍微就有放心。然后而且我可能也跟野狗互动的比较多吧，
嗯，
就我包括我在环岛，然后还有在替代役期间到别人的校狗啊、
嗯、
那些有一些领土意识比较强的狗狗，我都还是可以跟他们相处、
嗯、
所以当下是听到小胖讲稍微惊一下，然后真正牵到那个宝英的时候再蹲下来慢慢跟他相处吧，诶，应该还好。我有问那个小胖啊，因为我有一度在抓他的背、
嗯，
然后看他后脚那边丢丢丢丢丢丢丢，因为有时候狗抓到那样是喜欢，
对。
但是我看他又一直回头看，我就想说这到底是G点还是痛点？所以抓到后面我就看着小胖说：“这样可以吗？”他说：“我也不知道，你就抓背咬就知道了。”不要的，但之后还好都没事。嗯，
他也是蛮有趣，
他真的很有趣，然后也很热情。我觉得这只狗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他们其实跟这个动物之家本身是没有太多关系，他们是一个社团。然后就是没有薪水的、
嗯、
啊，每个周末就这样去轮、啊、尤其是他们的主要的负责人还要去经营那个 Facebook， 然后成天都在回全台一堆人、
嗯、
因为板桥动物之家真是算比较曝光度比较高很有名的，所以初期大家想要参与这个活动也会选择板桥这边。
对
对啊，所以他们这些没有薪水的然后愿意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其实我看得还蛮感动的。他们真的很希望可以让他们所收容到的狗狗去找到一个新的家。
嗯
嗯，那你有印象他们的编号代表什么意思吗？
就是他们到那一间收容所的日期。
嗯，那你还记得荷包蛋跟芝麻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荷包蛋我记得是2017年。
哦，
然后他原本是在淡水的。
嗯，
然后被送过来，可是原因是什么我就忘记了。
嗯嗯嗯，宝英跟那个琥珀都是2018年年后。
嗯，
但是我记得有一点，他是说如果这只狗狗是再度被送进来、
嗯、
它就会有新的日期，所以这些狗狗可能它其实曾经就已经来过，但是可能制度上的原因它会重新编一个新的编号给它。然后他说在 Facebook 上面其实可以去搜寻这狗狗的有点像它的
编号，
然后
谁带过它。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好像没有找到。
我没有找我的，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写。
哦，对啊，这边可以讲一下。其实我觉得去那边的时候那个小胖哦，就是那边来宣导的人、
嗯、
其实他点醒了我去做志工的意义。我原本以为是我们的功能是去陪伴他，然后去帮他做整理跟观察，但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这么多大众。
对，
然后他说其实你们来这边是为了让这些被收容的狗狗们有更多被曝光的几率、
嗯、
让更多人可能在网络上看到你的发文啊，看到这些照片影片、
嗯、
会想要来这边去看看他，然后甚至进一步的去把他领养走。对啊，原来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要求在做完志工的一个礼拜内要 po 文？
是三天
哦，是三天吗？我们这边好像改一周欸、
哦、
嗯，但是我很乖啦，我隔天就 po 了。然后欸，你知道吗？我们有一只狗狗就被领养走了。
什么时候？
就是
当下吗？
po 文的隔天还是隔两天，我们社团就说被领养走了、
哦、我是在当志工的那一天就已经有人过来说我想要哪一只，然后直接给他看 FB 上面的编号、
哦、
对，当下就被你养了，
真的很感动哎。
我觉得这都看缘分的啦。我觉得我好像，因为我你知道，我一直都很想要，就是有一天走在路上，有一只流浪狗，然后就跟我对到眼，然后就愿意跟着我回家。
嗯、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嗯，
而且通常遇到的狗狗，就算我试出善意，他们也很有防备心。
嗯，一定的啦。我相信他们在街头一定会受到很多比较不友善的人类 导致他们对于人有很强的防备心，再加上如果你在台北走跳的话，要遇到流浪狗的几率真的比较少一点啦。
对
对对对。
可是我在台南，我家后面的合体真的是蛮多，但是他们都很怕人。
嗯，在台南的时候是单只比较多还是
群
聚
的？
群的，
一群一群的。
哦，那群聚的可能也比较难接近啦。
对， 对，已经有领土意识，已经有团体了。
嗯，
所以也不会跟你抓这样子。
我在大学的时候母校的时候，那个操场也是群聚，超可怕。
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
可以让那么多狗狗进校园、喔、
对，
你们那边是可以的。
我们那边可以，而且那些狗就是他们有时段性，白天他们不会出现在操场，但晚上就是你也知道大学生喜欢去散步嘛，吹吹风吹吹海风，然后经过的时候就永远看到那边会有一坨黑影在狂奔，然后如果你手电有一照，你看到那个草皮是会有烟的，万马奔腾
万狗奔腾、
啊、对，万狗奔腾看到会跑啊，尤其是他们如果转过来看你的时候，眼睛会叮，
眼睛，对对对对，
跑啊，哪次不跑了，
好好
一定跑，
好好笑。
对啊，但是就还好啦，大家都没事。那结束志工之后，一来是蛮累的啦，因为一直跑嘛、嗯、然后就带着满身的狗狗的味道就离开那边。
对， 对，
那你回去之后对于这整个有什么样的感想吗？你愿意再去一次吗？因为小胖也有讲，其实、嗯、哎呀你们这些人啊大部分都只会来一次啦，就他也直接这样讲。
嗯，我会啊，我会想，可是我不会特别去特地安排说哦我一个月要去一次还怎么样，我会想到或者我突然想要去的时候我才会去。
嗯哼哼哼，
对，我没有，嗯，我不知道欸，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当下给我的感觉太少了还是怎么样，因为而且我原本报的是整天，
嗯，
但是我待完上午之后我就想要离开了。
嗯哼哼，
可是想要离开的原因不是因为不喜欢那边的环境还是工作太单调什么的，而是我觉得真的是会很累。
嗯，他真的
对，你需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跟精力去了解一只狗吧。
嗯，
对，然后再加上你跟他的互动大概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就是用那一个小时聚精会神的再去了解他，再去引导他，或者想要帮助他鼓励他这样子。因为我的狗都是比较害羞，所以我觉得那耗了我蛮，虽然我没有跑来跑去，可是我的心力上很累。
嗯，
主要是这样子
的意思。
嗯，
对啊，就是不是有点像是说你好像花了很多时间终于稍微认识他了，
嗯，可是
就
要离开了。
对，
对
啊，
然后下次牵到他的可能是别人。
嗯，
因为那么多只狗，
这也是他当时讲说你不要试着训练他，因为真的没有用、
嗯、
你下一个接到他的人绝对不会延续你的训练。
对，
对啊，所以有点像是你就是这个过客。
嗯，
对啊，他有讲说除非你真的对这只狗狗很有兴趣，一来就是你先把它领养走嘛，那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至少现阶段不适合，那你就再多做一点志工，他们也认可你是真的有兴趣的、
嗯、
他们可以安排一只狗狗给你。
嗯，
对、啊、因为每个人的住宿状况不一样嘛。
嗯，
对啊，那我自己反而做完之后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你蛮近的，就是也是很累。
嗯，
那我最后的想法并不是说啊那我还要再去，我是希望我把我的生活环境弄好之后去领养狗狗来。
嗯，
因为我当下有一种想法是他们那边是一个旅馆，那不管那个旅馆是好是坏，一个我们用人的角度来讲，你一辈子不可能会想要住在旅馆里面。
对，
对啊，不管是你是不是住那种共享公寓，然后有其他人，或者是你自己一间，你都还是会想要有家人。
嗯，
对，所以你一直做志工的确是有你的功效在，但是这些狗狗它最终还是希望有一个家。
嗯，
所以我希望的是我不可能养到很多狗以我的规划跟财力，但至少我可以让一只狗有家。 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就希望能够好好的去准备自己吧。
嗯，
这是我整个做完之后的想法。
嗯，而且真的蛮多人都就是你会发现好多狗狗需要一个家或是需要被领养，可是大家都习惯一些品种犬。
嗯
对啊，就是可能就会有一种心态说啊反正 我没有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那就给别人做吧，让别人去领养吧，那我就算了这样子。
嗯，
但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是这个想法，所以还是有那么多流浪狗或是收容所有那么多的动物这样子。
嗯，这让我想到常有人讲了一句话，欸，就是没有永远的局外人的那种感觉。
嗯，对啊，我们都是造成现在那么多流浪狗的原因之一。
对啊，但是这样讲好像又有点严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那种感觉。当然最终还是要量力而为，是真的。因为假设你讲重点，你不自量力去把这只狗领出来，那狗狗它也是有感情，它也是有记忆的，嗯，你在它遇到你之前可能就已经被抛弃过。
对，
那它以为它已经要有一个家，也跟你相处，也信任你了，结果你因为你不管是你的住宿状况还是你的经济等等的，又把它送回去，
嗯，
而且可能又是让它到了不同的收容所，就算到同一个，它可能也是到了不同的房间。
嗯，
那对它来讲都是一个重新的适应，然后还有再度的伤害。
嗯，
所以要好好评估自己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我好像也有听说一些国外的，如果你要领养狗并不是签签文件就好，他是真的要你去做志工，他要让你知道说照顾一只狗到底是需要花多少力气，
嗯，
然后过了那些门槛跟考核之后你才有办法把狗狗领走，不然的话这种自不量力的人其实蛮多的。嗯，照顾这件事情才是养狗的一个重点啦，
就很像是相爱容易相处难。
对对对，其实都是一样啊。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当一个好主人。
嗯，狗狗真的就比较，如果跟猫咪比起来的确真的是更需要人陪伴或是花心思去照顾。
嗯，因为猫比较能够自理啦。所以唉，我好希望家里有一个大院子。
我希望家里有一只狗，真的，我觉得好像有一只狗之后，至少你会去，虽然它不会跟你讲话，可是你有一个东西可以互动，
嗯，
你有一个陪伴的感觉。
嗯嗯嗯嗯。
以后我要养大狗。
对啊，我也想养大狗。小狗，嗯。
这是什么？
有一点不好的经验，嗯，
哦。
对对 对, 對, 對, 對。
你就喜欢大的。
我喜欢大。对，我什么都喜欢大的，好吗？你很烦欸。
你还说对我？
对啊，我喜欢大的啊，怎么样啊？嗯，
嗯，
但也有例外啦。
嗯，那个，
那你觉得，当然他在做这志工的时候有稍微提到十二页，
嗯，
但我跟你都没有看过十二页二。
对，
我们只有看过十二页一，
嗯，
那也很开心啦，就是经过十二页第一集之后，台湾的法案有变革，
嗯，
让现在的确没有安乐死这件事情，但是也就是会让收容所的收容空间，对，负担会
越来越大，帮你讲，
谢谢谢谢。Yeah, 那我是希望有空抓你一起去看一下十二页的第二集啦，虽然我不确定在哪边有上映，嗯，或者是哪边可以租到袋子，欸，袋子先念啊，我的年纪先念出来。
袋子，
对，录影带 OK。 对啊，那就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其实也可以去看看这部片十二页，它已经有一阵子好像是2012年的片子。对啊，
嗯，
记得带一些卫生纸。
嗯，
我觉得蛮感人的，也蛮伤心的，但这些都是事实。
嗯，
没错。
应该说去当志工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志工他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啊，虽然有些人可能就不想要去，会对狗毛过敏啊，或者对那些环境无法，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平常多follow一些议题嘛，一些比如说社团，
嗯，
或者是像台南很有名就是许生元，他也有把他的一些需求或者是他救狗的一些画面都有 po 在网络上。那其实我觉得我一个老师讲的啦，他就是说虽然网络上点赞这种东西还感觉好像可有可无，但其实也是一种，如果你是在散播好的东西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正面的影响，不管他的行为有多么的渺小，都是一件可以帮助整个社会的小小的力量这样子。
嗯，
对，所以也是可以尝试这个方式。 用自己的方式去关注这个议题，或者让它更好。
嗯嗯，就希望大家是真的有想关心这件事情，然后也不要想太多啦，我觉得可以直接去参与看看。
嗯
嗯，当时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女听众也有跟我们分享，她非常怕到收容所的时候所看到的场景或者是所接触到的事物会让她很难以接受。
嗯，
的确像板桥这边，它是离，我觉得它是离民众最近，让大家最能够接受的一个环境，因为它也没有让你直接进到狗宿舍。
嗯，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由这一个地方去入门。之后像我住的地方其实离台北市的也比较近，然后之后可能就会去那边看看，对啊，去了解一下。
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要怎么样报名当志工吗？
好，那以板桥这边为例的话，其实就是到他 Facebook 上面，他有非常多的 event 去做报名。那以我在三月报的时候直接就报到五月，所以他应该有
很夯，
对，他非常的夯，可能会排到两到三个月之后。
对，
他报名之后，其实他们的主办人就会跟你加 Facebook 的好友，然后就会提供你非常多，包括你要给他的资料，你要注意的事情等等的，那后面就会很清楚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就是动动你的指头到那边去选择你 OK 的日子就赶快点下去。因为其实真的蛮抢手的，
对，
做善事真的不要等了、啊、第二个也没有必要去说什么、
嗯、
就是做就对了。
嗯，
对啊。
然后像好算我真的就是该被就是
该被安叔
编一下什么啦反正就是对，我没有去分享那个心得，不过真的当下我是有想过要分享的，像一开始我是很排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做好事我还要让别人知道，感觉好像我很清高一样、
嗯、
但其实它不是，就像安叔说的，它是让狗狗曝光的机会，或许你可以去跟别人分享，然后会促使另外一个人去做同样的事情。
对啊，就像你当时去了之后，那我就去了、嗯、
是因为这样子吗？
对啊，
哦对，你看我们就是很好的例子、
啊、就应该是说当然他们有他们希望的模式，但是如果你用你自己舒服的方式去推广、
嗯、
去让更多人参与，
嗯，
何乐不为，就是没有必要说太苛责自己啦。
嗯，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发文的话，是要等到半年之后才可以再当志工的。
嗯，
对，这是他们的规定。
对啊，只是很不幸你真的比如说 delay 啦忘记了，那相信还是有其他管道啦。因为在当时小胖也有讲嘛，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毛很多，觉得我们规定很多、
嗯、
那欢迎到其他地方，我们这边只是一个选择而已。
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大家冲啊板桥志工冲啊这样子，没有必要，全台都有。
对
对啊，甚至你在当所谓的爱妈爱爸，你也可以当爱妈爱爸，去好好去照料路上的这些小生命。
嗯，
对啊，
对，
或者是 TN 啊，也有非常多去保护动物的一些方法，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
嗯，我一直相信那些对动物很友善很有爱心的人，他们基本上都蛮有责任感的，大部分、啊、当然也有例外。
嗯，但是就少数例外嘛对啊，我们就是还是相信大家都是好人啊。
嗯
嗯，
好啦，希望给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再多一点点的爱好了因为我觉得动物真的有时候真的就很不公平啊，他们生而来当动物，可是会被我们人类剥夺很多他们可能生存的权利啊，或者是，
对啊，他们并没有去侵占谁，他们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甚至他们根本不应该要思考这件事情、
嗯、
因为是人类的存在才让他们变成是人类去定义说这里你不该来、
嗯、
你是流浪狗，根本如果人类不存在的话没有流浪狗这一些
字、啊、对，就没有这个状况会发生。对
啊
所以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像讲到后来就变得很厌世
不会啦不会啦，就是我觉得就是事实是这样、
嗯、
那我们就先做自己能做的，
嗯，
然后是在自己舒服的范围内，这样就够了。我就觉得那句话就是说狗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对，可是我们是它的全部。
对对对
对
对,
對啊，
不管狗还是猫啊，就是宠物这件事情，
嗯，
所以大家就是好好去珍惜爱你的这一个 生命吧、嗯、对啊，我相信他们都是爱你的。
嗯，对、
啊、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我累了。
你累了
吗？有一点啦。
好啊。
对，欸，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平日录音，平常的话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录。
对啊，所以今天平时稍微累一点，
今天就是大概平常电力是 80%， 今天大概只有 40% 这样。
、啊、
好啦，各位拜拜啦。
嗯，拜拜
拜拜。